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鬼子指挥官见雨来直瞪着眼睛不说话，以为这小孩吓昏了，把刀从他脖子上拿开，口气变得温和，好像是安慰雨来，说：“
害怕的不要，给皇军带路，死了的没有。”
雨来心里想：“把他们带进地雷阵，这倒是个好机会。”见雨来还是直瞪着眼睛不说话，那个瘦脸上长满小红疙瘩的特务弯下腰，直望着雨来的眼睛，大声叫道：“
听见没有？给皇军带路就把你放了，你要是不带路，就割掉你的脑袋。”
雨来心里说：“要是顺顺当当答应给他们带路，他们也许还有疑心呢，不能叫敌人看出破绽来。”鬼子指挥官见雨来只是直瞪着眼睛不说话，就把刀在他头上挥动着，吼叫：“
带路，带路！”
那个紫黑脸宽鼻子的特务在雨来的背上打了一拳，又顺手往前一推，叫声：“
走！”
雨来这么被推搡着在前面走，200多鬼子和特务在后面跟着。雨来站住脚，脸上装出恼怒的神情，说：“
这么推搡，还不把我推到地雷上？”
鬼子指挥官向那特务挥了一下手，特务向雨来说：“
好好，不推搡了，就这么乖乖的给皇军带路。”
到了村东的大路上，连并胡子指挥官耗子一样的小圆眼睛滴溜溜转动着，瞧瞧那些土块下面的红绿纸条，又瞧瞧雨来。紫黑脸宽鼻子的特务急忙上前问雨来：“
这些都是地雷吗？我就不信。”
雨来回答说：“
不信。对了，没有地雷，你去踩一踩吧。”
紫黑脸宽鼻子特务伸出大巴掌给了雨来一个脖拐，咒骂着：“
小兔崽子，我知道你没安好心眼儿。”
雨来一会儿把敌人领到漫地里，一会儿又领到大路上，弯弯转转在这片假地雷阵里走。雨来故意扯开嗓子喊叫一声：“
小心地雷呀！”
一个鬼子兵正好踩到松软的地上，以为踏着地雷了，惊叫一声趴到地上。这一叫，整个鬼子大队都呼啦呼啦闪到一边，叽里咕噜趴下来，吱哇乱叫。趴了一会儿不见雷响，才松口气站起来。很多鬼子因为刚才把脸埋在土里，弄得满脸沙土，只露着滚动的小眼睛，一个个缩头缩脑惊慌的样子，仿佛都吓掉了魂儿。雨来带着敌人继续往前走，广阔的田野上，一块两块没有收割的豆子地，火药似的高粱穗儿，雪白的棉花球，耸入云天的白杨树，这一切都仿佛瞪着眼睛，等着看看鬼子怎样踏到地雷上。一块没有刨掉的玉熟节，哗啦哗啦抖动着干叶子，环江河水打着漩涡，阳光下闪耀着发白的浪花，以及水鸟的叫声，都使鬼子心惊肉跳。雨来故意领着敌人从那写着几个大字的路边经过，一个个鬼子兵走过时都战战兢兢地瞧一眼地上那行特别显眼的白粉笔字：“这儿是中国的土地。” 雨来见很多鬼子兵的腿都打着哆嗦，腮帮子嘴唇乱动。雨来心里说，他们都在嘟弄些什么呢？诅咒天皇不该把他们送上中国这块可怕的土地吗？还是祈祷天皇保佑他们走出这天罗地网呢？如果他们是咒骂天皇，就狠狠地咒骂吧，如果是祈祷，就最后的祈祷吧。他们所抢夺的土地马上就要变成他们冰冷的坟墓了，因为雨来已经把他们带到了真正的地雷阵。现在雨来正领着鬼子大队在河岸上走。雨来一边走着心里说，已经把鬼子领到地雷阵的当中来了，我得想个办法脱身了。怎么脱身呢？雨来一边走着心里打主意。鬼子队伍的背后，河堤上、大路上、漫地里是地雷，前面的河堤上、大路上、漫地里也是地雷，离头前的第一个地雷只有一丈远了，还有几尺远了。雨来回头向鬼子指挥官说，前面地雷的没有了。雨来故意一边走一边回头说话，故意迈空了脚步，身子一歪，哎呀叫一声，像一团小旋风似的滚进河里去了。雨来在水里游着，他故意从水里冒出头来，扬手喊了声救命啊，就假装被波浪打进水里，接着仿佛被涌起的波浪推上水面似的，又闪露了一下小脑袋，就沉进河底去了。大连病胡子鬼子指挥官瞪着小眼睛，见带路的小孩被河水冲走，心里说，天皇保佑，幸亏出了地雷阵。可是一个地雷山崩地裂似的爆炸了，河堤上升腾起来的浓烟卷着沙土和炸碎的鬼子衣片直冲上天空，民兵的枪也响了起来，子弹带着日日的笑声飞进鬼子混乱的队伍。鬼子兵这个的枪碰了那个的脑袋、胳膊肘、肩膀，碰了别人的鼻子，别人又碰了自己的眼睛、鼻子，跌到地上的后面的就踩着他的脖子或是脊背跑了过去。轰轰轰，一个个地雷像连珠炮似的响起来。啊，愤怒的土地把撕碎的敌人抛上天空，扔进滚滚的烟尘中，军帽和带着血块的军装破片飞舞着，挂在庄稼杆上，挂在树枝上，皮鞋、炸断的步枪在半空里打着筋斗。雨来从老地方爬上河岸，战斗已经结束，他拧着湿淋淋的衣裳，只见落日把旷野上浮动的烟雾映得红红的，民兵爆炸组正在打扫战场，鬼子和特务除了炸死的和乱枪打死的，只逃走了30多人。雨来金光着身子抱着湿衣裳向战场跑去，见铁头、三钻他们也在人群里搜罗鬼子的枪支和子弹。二黑戴着个鬼子钢盔，穿着快没到大腿根儿的皮靴，手里拿着一把真正的鬼子军刀，远远的向雨来喊，嘿，胜利品。一天又大又圆车轮似的红日已经沉进芦花村西的树林背后去了，西边天空仿佛烧起了大火，红通通的耀眼，渐渐地变得暗淡，只留下一片两片暗紫色的云浮在树林的上空。 树林也变成了黑的影子，漂浮在旷野和水面上的雾气渐渐地浓了。这时候，如果有人留神向芦花村头上仔细看，就会看见从一家后门口闪出一个黑影，就像一只鸟似的扎进附近的棉花地里。又一个黑影从一家墙外的树上下来，弯着腰朝野地里跑。接着从路边上的熟秸垛里闪出三个黑影，跟着前面的黑影跑。不大一会儿，又有两个黑影让河堤引着身顺河坡的朝东跑。眨巴眼的功夫，又从村头闪出一个，没用了两袋烟的时间，都在村东头的一块高粱地里集合了。铁头脸上带着紧张严肃的神情，蹲着身子睁大眼睛，透过夜雾查看了一下每个人的脸，一面拿手指头点着，不多不少14名都到齐了，连8-9岁的六套小胖都来了。铁头的小妹妹二妞也死乞白赖非跟着不可。每个人除了把自己所保存的八路军的衣物都穿挂在身上，有的挎着鼓似的挎包，有的腰带上挂着个小瓷碗，有的腰带上系着一条羊肚子手巾，一看他们就是准备长途行军的打扮。他们的队长就是铁头，他们的四务长是二黑，雨来担任侦察。铁头说，临时需要增添的侦察员都归雨来领导，因此由队长委任雨来做了侦察排长。不过现在连兵带官就他一个人。铁头带着他的队伍钻出高粱地出发了，在旷野的雾气中排成一行，悄悄地往前走。铁头用一只手捂着屁股上的挎兜子，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又到后面，时而低声命令着跟上跟上，时而低声警告说别咳嗽。不是从表情，而是从他说话的语调和声音里听出他的责任是多么重要。他们不走芦花村的石桥，也不走东庄的木板桥，却朝这两个村庄中间河湾的苇塘走去。那里有一只小船，是雨来的外祖父的渔船。雨来常常跟外祖父划着小船荡进环香河去打鱼，因此他知道小船藏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了抄近路，在一块玉熟地里走，这是一块晚庄稼，玉米棒子已经收走，玉熟稼还没有刨，带着露水的叶子好像很多冰凉的手掌，一会儿摸一下孩子们的脸，一会儿摸一下孩子们的胸脯，有时从头上滑过去，露水珠就像雨点般洒在头上肩上。他们出了玉熟地，在旷野的小路上走，雨来不住地跑到前面老远的地方，蹲下身睁大两眼，瞧瞧四外有没有可疑的黑影，侧起耳朵听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响动，然后跑回来低声报告大伙儿：“
前头没事儿。”
他学着真正八路军的侦察员那样敞着怀，但是他里面没有穿衬衣，在星光下闪露着油黑发亮的小肚皮。由于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往来奔忙，他兴奋地喘息着，在黑暗里他的目光显得又严肃又得意。他手里攥着一个意大利式的长木柄手榴弹，这是铁头保存了差不多2年的一个手榴弹，也是他们这支队伍里唯一的武器。雨来在队伍里走的时候就物归原主，由铁头提着，离开队伍到前面去侦查的时候就从铁头手里拿走。紧跟在铁头后面的二黑低声请求说，
让我也拿一会儿。
于是孩子们每个人都拿了一环手榴弹。铁头一只手捂着屁股上的挎兜，不住地在队伍旁边前后奔跑着，低声叫道：
手榴弹在谁手里呢？别把里头的馅儿拉出来，一拉就响啊。
远远的地方有机关枪的叫声，像刮风一样呜呜的响。他们上了河堤，眼前闪出一片朦胧的白光，河水在雾气里哗哗的流。再走不远就是他们过河的地方了。他们这是到哪儿去呢？干什么去呢？要知道这里头的内情，非得叙述一下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不可。这天下午，小朋友们正在街里玩耍，忽然看见杨二娃的哥哥杨大娃从院里走出来，戴一顶八路军褪了色的绿军帽，腿上缠着绑腿，腰间扎一条皮带，带上还挂着一个长形的旧皮套子，里面插着一把刺刀，神气活现地站在门口，一张大嘴，满脸雀斑，连那有点大的鼻子都透露着说不出的喜气和得意。小朋友们都惊奇地围上去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参加的哪一部分？是大部队吗？杨大娃用手捂着带套的刺刀，十分庄重地说：
今天参加的，区长说叫我先跟着他，别摸，这刀可快了。
小朋友们都要往院里跑，嘴里喊着：
我也去呀，我也去呀。
杨大娃把胳膊张开挡住大伙儿，把每一个人都上下打量了一遍，皱起眉头说：
不行啊，都是些小孩子，人家不要啊。
铁头说：为啥偏要你？
杨大娃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说：
我是属龙的，我已经16岁了，可你们呢，有够14岁的吗？得了得了，别去找钉子碰吧。
小朋友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雨来说：
你瞎掰，谁说的八路军非够16岁的不要？
杨大娃睁大两眼，脸上现出吃惊的神情，点着头拉长声调说：
够16岁的还不要呢，你们不知道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儿，人家才收下了，再说我的个头也高啊，你们瞧瞧。
他不但挺直腰板，伸长了脖子，连脚跟儿都提起来了，嘴里说：
你们看我的个头有多高。
但大伙儿还是非进去找区长参加八路军不可。杨大娃沉着脸说：
你们去吧，区长正开会，你们就扰乱会场去吧。
这么一说，大伙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不敢进去了。三段说：
等区长开完会咱们再去找他。
雨来羡慕地望着杨大娃头上的军帽，用请求的口气说：
我戴一戴行不行？
杨大娃迟疑了一下，勉强地把军帽从头上摘下来，递给雨来的时候嘱咐说：
小心别弄脏了。
雨来咧开嘴巴笑嘻嘻地接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一遍，觉着比自己的那顶新多了，尤其是他认为这是区长发给杨大娃的，就是说戴上这顶军帽就算真正的八路军了。雨来小心地扣在头上，三钻二黑他们也都眼热地瞧着这顶军帽，争抢着说：
我也戴一戴。
杨大娃说：
快拿来吧，你们离戴军帽的岁数还得几年呢。
杨大娃把帽子拿过去，拍了又拍，吹了又吹，才神气的 扣在头上。
二黑上下打量着杨大娃说，
哟，连支枪也没有啊。
杨大娃愣了一下，觉着自己这份荣耀和尊严受到轻视，
可是他立刻把刺刀从皮套里抽出来，在大伙面前晃着说，
瞧，磨一磨，快急了。
区长说，等缴获了敌人的枪就发给我一支，急什么。
重读经典，感受历史，雨来，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